今天我们早上晨更来看何西亚书第十一章。我在看何西亚书第十一章的时候，就想到第十章这边的关系很有趣的，就是说有的时候先知神感动他，神给他话语是讲到以色列人、以法莲、撒玛利亚，他们对待神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但是今天十一章我整个读下来以后，心里面一个感觉是什么？心里面的感觉就是说，神的百姓虽然这样对待神，但是神又是怎么样对待他们的？我从前就是说，一个人心灵扭曲的时候，他只感受到他的感受，他很难去体会一个真正爱他的人的感受。我再说一次，这是很真实的。就是说，当一个人只有自己的自我的感觉的时候，就按照自己的感觉在里面做很多事情的时候，那么怎么样呢？他很多时候他会忽略了一个真正爱他的人，他在为他做了些什么。我想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都经历的。就是说，这个人是你不爱的，他再关心你，对你来讲一文不值。反过来讲，我们自己也会这样的经历。我们有什么经验？我们就算对人再怎么样，但是那个人不爱我们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一切也怎么样呢？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在神面前有价值，但是在那个不爱我们的人面前、忽略我们的面前怎么样？我们所做的一切是白白的。但是等到有一天，若是他回心转意的时候怎么样？若是他回心转意，他想起过去我们所做的一切，或许里面慢慢慢慢能够有所体会。那个意思就是说，人爱我们只是让我们得着了好处便宜，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再深层一点的人，就再爱的比较深层一点的人，也不是为了要你的回报什么的时候，就像这边讲到的，这个耶和华说，其实我怎么样呢？其实是我医治了你们，但是怎么样？他们可能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呢？他们还以为是他们拜的巴利给他们的好处，他们以为这样是，其实什么呢？其实是神对他们，在这样的事情，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有没有呢？我们为了真正的心心的帮助一个人，我们为了真心帮助一个人怎么呢？一方面也不想让他知道，让他太觉得怎么样，一方面怎么样呢？一方面也不能不帮助他，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可能我们帮助一个人，那个人还骂我们，而骂我们的时候我们还抵得住，这叫什么？这叫真正从内心深处那一种对他的无私的真正的关心的，不在乎你对我怎么样，而在乎的是我要对你怎么样的这一种。我们在看电视啊，看连续剧，这个时候我们觉得很感动，但真正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有人这样待我们的时候，或者说我们愿不愿意成为这样的人的时候，这就是我们人性极大的考验。所以我今天在读十一章，一读完以后，我的感受说，第十章是在讲神的百姓以色列人怎么对待这位神，而第十一章是讲到神又是怎么样对待神的百姓们。他用一个话是：我的儿子，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为什么爱他呢？因为以色列是神的孩子。我从前对于说父母亲一定爱孩子这件事情呢，我是很质疑的。我说就算爱也是爱得很血气的。这个在我的观念里面，我觉得父母亲爱孩子啊，父母亲爱孩子的目的还是为了父母亲自己，满足他要爱孩子的那种心。但是我在这里看到我们的神，他说我是神，不像是，并非是。今天我这句话在哪？这句话在第九节还是第十节？我在读下来的时候就说，今天为什么神要讲说我是神并非世人？因为世人就算有什么样的爱，因为他们还是世人，人总是有自私。今天我们爱人的目的到底是为了爱他，还是要满足我们想要爱他想要做什么这样的一种心？ 而神说我爱他们，其实真的我爱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又怎么样？他能够增加我的光彩吗？他能够增加我的能力吗？他能够增加我的财富吗？他能够增加我的什么吗？什么都不是，只有一个，就是因为爱他。讲到神的爱，我有一个不太想得通的，就是真的我想不通，我也跟大家交通了，我想不通了，为什么只是拣选以色列人，为什么不拣选别人像这样的爱他。到了新约圣经，耶稣开口讲说神爱世人，原来神都爱我们每一个人，就是看我们要不要。弟兄给我们一个爱我们的建议，我们接不接受，就决定人家的爱到最后我们能不能真正得到。可能对那个人爱不爱我们没有关系了，跟我们能不能接受到人爱的那个真正的实际，就决定我们要不要。任何事情都是这样，上帝差遣独生子来到世界上，他不是只是为以色列人钉在十字架上，他乃是为全世界世人钉在十字架上。假如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神所造的，从某一个角度来讲，我们都是神所生的。我越来越觉得上帝不是只爱基督徒，只是愿意信耶稣的人，他得着了神所已经为他预备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但当一个人不要的是怎么样的，这些福气都已经赐下了，都已经预备好了，你去相信，你去顺服，你去要，你就得着，你不要，他在那个地方等着你去要。上帝没有厚此薄彼，就像救恩没有厚此薄彼。假如神只爱以色列人的话，那么到现在为止，为什么耶稣钉十字架的救恩以色列人还没得着呢？而为什么是我们这些外邦人好像得着了比犹太人当中的比例还更高一点？为什么？就证明说神不是只爱犹太人。假如旧约圣经是新约圣经的一个预表的话，预表什么呢？预表神爱我们人类真的是像爱以色列人一样。其实当时怎么呢？当时只有这个以色列的始祖亚伯拉罕回应。我有讲过好几次，我有思想过这个问题。我说上帝啊，你太不公平，为什么你就拣选亚伯拉罕成为你选民的始祖呢？为什么不拣选我们的皇帝呢？为什么不拣选我们汉民族呢？为什么拣选以色列这个民族呢？到最后我脑筋里面一个思想很奇奇的，我说不晓得这个上帝呼召亚伯拉罕是第一次就呼召亚伯拉罕呢，还是最后一个人是呼召亚伯拉罕，到最后只有亚伯拉罕回应了，所以亚伯拉罕就成为这个东西。圣经没有记载，我只讲出一种可能，就我读圣经不是跟着人家怎么讲，我自己去思想。我说神，你太不公平了，怎么一拣选就拣选亚伯拉罕，你为什么不拣选我们中国的老祖先5000年以前，是不是啊？这个亚伯拉罕是在这个挪亚之后嘛，对不对？多少年嘛，对不对？那时候已经闪和亚伯已经分散到各地去了嘛，对不对？他变成这样，那么那个时候我们中国的祖先有没有，汉民族祖先有没有，可能已经有了。这个印度，还有印度的，还有埃及的，还有很多古世界文明国家，那么多的民族，为什么不拣选他们呢？假如分成世界古民族有几个民族的话，可能人也不多嘛，选不出来选不出有几个像很古老以前就有的民族嘛。假如上帝拣选我们的皇帝他也不回应，选举这个呼召这个叫什么？这个印度的、埃及的，假如每一个人都回应的话呢，他可能还要再呼召。当时的古时候的人，是每一个人通通都回应的话，那有多好啊！但是假如很可惜，到最后只有亚伯拉罕回应的话，那么我的这样一个想法是，上帝不公平，他也不存在。其实有太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只是我们没有去思想。而以色列人亚伯拉罕他回应了神的呼召。但是他的子民有没有一直回应神的呼召呢？有没有？你看十个支派的北国以色列有没有像他的祖宗亚伯拉罕一样这样的这个顺服神的呼召呢？又没有。结果遭到一个地步什么样呢？神为了让我们知道神的爱是爱我们就爱到底的爱， 今天很多人信耶稣信不下去了，就他不相信，他不相信神爱我们是爱到底的爱。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在想，我们比以色列人更悖逆吗？就算跟以色列人一样悖逆，神还是爱我们，神还是用慈神爱所来牵引我们。而且怎么样呢？这个神怎么样呢？神教导以法莲行走。什么叫教导以法莲行走呢？你知道哈，今天我们读书人以为教导就是他噼里啪啦的跟你讲讲叫教导。不不不，我们好好去看看小孩这个被爸爸妈妈教他走路的时候怎么样呢？爸爸在前面来来来来来，要跌倒就扶他嘛。今天我们不要用我们的头脑去想这些。今天我在想说，你幼年的时候我怎么样教导你爱你行走什么这种，就想想神在旁边陪伴，他在那边亲自走给我们看。假如我们不相信这句话的话，耶稣假如来到世界上像今天的长老传道牧师就在那边礼拜天讲道的话，我根本不信。为什么呢？耶稣来到世界上活给我们看，这叫教导，不是吗？耶稣遇到的事情，现在我慢慢在特别在读四福音读耶稣的时候，从前我一读四福音的时候就是把别人讲给我听的讲给人家听，以后慢慢不是，我看到耶稣所做的这个哇大能给人家讲哇，这证明他是神。最近我很特别的，最近有好几次跟人家分享四福音里面的耶稣的时候，我是看耶稣在生活里面面对人他的反应是什么，显出他生命的丰盛来。没有一个人，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耶稣在世界上所活所行的这一切，就彰显了神的荣耀。什么叫彰显神的荣耀？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我们人理当可以活出神的形象来。什么叫做人犯罪？人犯罪不是说你什么杀人放火说谎嫉妒，不，保罗讲的最清楚的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只要一个人活的时候没有活出神的荣耀，就是犯罪。为什么呢？因为神把我们可以活出他荣耀的这样的一种的性情已经给我们了。就好像说一个穷光蛋的小孩，对不对？到最后他创业成功，哇，这个是不得了的不得了。但有一个小孩怎么呢？父母亲把家产万贯通通给他了，结果到最后怎么样呢？他生意做了一败涂地。我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来讲啊，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体会。鸡猪猫狗他不能活出神的形象，他只能够活出上帝造他的时候，他做狗就是狗，做猫就是猫，做鸡就是鸡。只有我们人，上帝按照神的形象创造我们，而且给我们怎么呢？给我们信心，给我们自由意志，给我们很多的东西，怎么样呢？让我们可以怎么样呢？我们愿意要走这样一条路的时候，神也会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是神所造，是按照他形象造的嘛。但今天很可惜的，就像以色列人一样，他们本来可以按照神的心意，神要拯救他们一次。他们哇，人犯罪堕落已经离开神以后怎么样？神呼召亚伯拉罕，以后慢慢这个给以色列这个民族又有律法，又有祭，这个献祭，又有什么让他们怎么样？让他们可以活在神的面前，到最后怎么样呢？人所活出来是什么？今天反过来讲，今天看我们今天的新约时代的信耶稣的人，我们所走的路是以色列人的老路呢，还是我们所走的路正是走在耶稣基督为我们开的这条又新又活的路上面呢？今天我们常常喜欢听人家讲，喜欢跟着人家，结果跟对跟错也不晓得，瞎子领瞎子，到最后他们掉在这个沟里面。我们主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不需要去讲给别人听什么东西，我们每一次讲是讲给神听，讲给我们自己听，会成为我们生命里面极大极大的帮助。因为每一个人讲话的目的都不一样，每一个人讲话的心态都不一样，我们只有自己从内心深处向神说，向自己说，成为我们愿意成为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今天我们十句话假如九句话都是为了讲给别人听的话，到有一天我们都会欺骗我们自己，而我们自己还不知道。 两次，昨天今天讲到以色列人，他们说谎，以色列家用诡计谎言诡计。什么叫谎言诡计呢？谎言诡计就是骗人的，不是真心的，是不是啊？就是讲给别人听的，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所以我在这边看到以色列人是这样，而神对他们怎么样？我讲到这个这边讲到几节。第一个，神怎么对待他们呢？他们走错路时，神就借着先知去提醒他们。没有想到，神借着先知提醒他们，神借着先知越呼召他们怎么样？他们越离开神。第二个，神用什么方式来带领他的百姓呢？神真的愿意引导他们走他们的路，而且他们受伤的时候怎么样呢？神要医治他们。神把牛的轭通通放下，把粮食摆在他的面前。到有一天，神已经不要求以色列人再怎么样了，希望能够解他的捆锁，让他把粮食摆在他们的面前。但是他们怎么样？他们能够体会吗？他们也不能够体会。就是以色列人要的不是上帝为他们预备的，以色列人要的是他们自己心里想要的，他变成这样了吗？下面还有一个什么呢？你看以色列人到最后怎么样？以色列人到最后，虽然他们是这样，神还一直招呼他们。我众先知虽然招呼他们归向至上的主，却无人遵从主。所谓的无人遵从主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不是无人遵从圣经，不是无人遵从教堂，不是无人遵从什么，是无人遵从主。那个意思就是什么？人宁愿听人的，也不要听神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要讲的，当时的社会，人到底是听祭司的，人还是听先知的？假如先知做，这个祭司做得好，需要先知吗？假如祭司都离开了上帝，那么怎么办呢？因为在以色列人跟犹大人的历史里面都是这样嘛。等到有一天祭司都已经离开上帝了，神能够用谁啊？神能够用圣殿里面的祭司吗？祭司都离弃上帝了嘛，神只能够在老百姓的当中，在小弟兄的当中怎么样呼召一些人出来做先知。假如以今天的一个方式来讲，当神用一个我们中间的小弟兄出来讲了神的话，你说今天在台面上的这个牧师长老传道，他会不会听啊？会不会听啊？会不会听？会不会听？
应该会听
啊。会不会听？你们会不会听？你们宁愿听个小弟兄交通的话，你们还是要听一个你们认为的大牧师大长老讲的话？你们告诉我，这是很真实的，这是非常非常真实的。我们做长老传道牧师的，我们到底要听神的话，我们还是要别人听我讲的？一个是弟兄姊妹，一个是我们今天说是服侍主任，我们的心态到底是怎么样？难怪上帝兴起先知越呼召他们越不怎么样。其实神的爱，什么叫爱？爱就是我们犯错，神一次一次给我们机会，这叫爱了吗？不是吗？但是结果怎么样呢？人是一次一次失去神给我们的机会。 OK， 好，今天有很多的时候人的想法很稀奇，人的想法怎么很稀奇呢？我们知道神一直爱我们，所以怎么样呢？所以我们就是按照我们自己心里喜欢去的做，反正神爱我们，这个想法是你害你自己，但是不会让上帝不爱你。我们人会这样，反正我知道某某人一定会爱我，他到时候一定会帮助我，我就到最后你还在帮助我，看起来他占便宜，其实他在按照他自己所做的时候，他到底是受苦呢，他还是享福呢？问题在这个地方。今天你看有多少的孩子吧，这样这样那样，到最后怎么样？到最后从牢里出来了，最后受了很大伤害，哇，到最后发现说，哎，这个有人我再怎么说他都爱我。他还是跟他按照他自己喜欢去做的，他以为说他按照他喜欢做的，他自己爽了，结果带给他人生是幸福吗？是平安吗？是喜乐吗？根本不是啊！人没有办法这一点， 能够醒悟，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所以没有人会遵从主。那么为什么不遵从主呢？因为我自己就是主，我高兴干嘛就干嘛，就是这样意思了吗？不是吗？我现在越来越想，不单是要让耶稣做我主，我现在越来越想让大妈做我的主，她说什么我都听。一个人做主，你知道一个人要做主要付多大的代价，要有多大的责任，要有多大的挑担。今天有人做我们的主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的面子、我们的老我、我们的自尊心受不了，让人家做我们主的事情，我们只能够坚持一直做主，一直痛苦，就变成这样。到最后有一个地步，连神我们都不想让他做主，还是我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做还更保险一点。以色列人是这样，不晓得我们今天是这样吗？就算我们是这样，我们再读下去看第八节以后怎么样呢？神的话，我读到这句话，我心里面很感动。他说：“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亚麻？怎能使你如西边？”那是什么意思呢？虽然你是这么的败坏，你已经败坏到个地步，跟索多玛、俄摩拉的人都也没有什么两样了。但是我怎么舍得让你遭遇像索多玛、俄摩拉遭遇的那样？我不知道以色列人能不能体会这个话。神的心是这样，他说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那是什么意思？那个意思就是说，那个意思就是说，我没有办法对待以法莲，我没有办法对待以色列我的百姓像对待当时的这个索多玛、俄摩拉一样。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神的爱怎么样？让神向我们回心转意。那个意思就是什么？就两个人吵架吵架吵架，你到最后你看吧，谁更爱谁，那个人就愿意先回头，那个人愿意先去跟对方说话，你说是吗？这个夫妻之间吵架小事，我很关心的不是你们又吵架了，不是，我关心的你们吵架以后谁先开头跟另外一个人讲话，我就知道他们两个谁更爱谁，你们同意吗？还有怎么样的，传道人也好，这个牧师长老传道执事会主席在那边吵架，吵到最后怎么样的，我要问的是谁先向神，谁先向谁回心转意，谁先向谁去说话，就证明什么？就证明那个人的灵性比较好一点。我们看事情不是看热闹，我们看事情是看，就是内行人看窍门，外行人是看热闹。我到美国去的时候，刚刚到一个教堂里面去的时候，就发现这件事情，两个人谁也不让，两个人灵性一般高，我没有说低还是高，就他们两个是一样。所以呢，当两个人都坚持自己的意见，两个意见又不一样的时候，怎么样呢？到最后只有到底是执事会主席大还是传道人大，就是比这个东西，搞到最后怎么样呢？搞到最后不欢而散。哎，以后怎么样？我又碰到同样的事情了。我到美国就有人求啊，我们都是台北来的，我们应该都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到最后发现说哇，教会要分裂了。到最后发现分裂个什么？越来越兴旺。为什么越来越兴旺呢？因为主要的两个人的灵性不一样，有一个比较好，处处就让，就这样了，事情就解决了，有什么？今天我们从表面上都是看对错。假如我在这边讲，到底以色列人对，到底以法莲人对，还是神对？你们告诉我，以色列人错到太离谱了，神哪里会有错的呢？神都要先回心转意啊，要怜爱这些人啊，让以色列人才有路走啊。今天我们是只要别人错，是让他永无翻身之路，根本不是基督徒的行径。我告诉你，更何况家里面还自己的太太、自己的老公呢？还是自己的孩子呢？还是自己的同工呢？到最后只要他错，让他没有路可以走，是这样吗？我们的主留下的榜样是这样吗？我们的神留下的榜样是这样吗？他都还要先回心转意。所以我常常跟人家讲一幅图画，你知道我比较人性化的讲说，人离开神的时候对吗？人离开神的面的时候，这边我说按照我比较血气的想法来讲，就是 你离开了，我也离开你，所以神跟人是背对背的，对不对？到最后怎么样？到最后谁先回头啊？上帝先回到我们，回到我们的对着我们的背，因为我们还没有悔改，我们还回头嘛。今天假如上帝先不回头的话，我们回头还是看到上帝的背，我们吓都吓死了。每一次都是上帝先回头等着我们悔改，或者我用更准确的讲，上帝从来没有回过头，只是我们离弃了上帝，一直让上帝看我们的后脑勺，一直让上帝看我们的背，一直看什么？一直让上帝就是在我们的背后苦苦的等着我们回转，只是这样而已。等一个人的回心转意，有的时候要花三年、五年、十年、八年的岁月，你愿意吗？我们里面有一点点神的那一种的心肠，有一天你会发现，我们等待一个他错，但是我们真正爱他，等待他回心转意，等待他慢慢回头，这个日子，你就能够体会神的心肠。很多事我们从来不去，我们或许我们从来也没真正的爱过什么人，我们也不愿意去等待别人这个回头。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假如这个世代的里面，人跟人之间的相处的里面，我们都愿意等待那个错的人回头，而我们已经在他背后的时候，让人一回头就有路，让人一回头就能够感受到上帝的爱。今天上帝不是不爱以色列人，是以色列人不爱回头，他永远落在他自己可怕光景的里面。你看亚述要做他们的王，但是最后怎么样？神要应许他们，有一天你们还在回来居住你们自己的房子，这是耶和华说的。而最主要是什么呢？以色列人这一天为什么还没到呢？因为他们还是用谎话，以色列家还是用诡计围绕。下面犹大这句话我也不要怎么讲，因为他本身翻译有两种翻译，所以我不懂的我就不跟大家讲。但是我能够明白的，就今天有多少人还不是真心的对待主，我每个人都是真心的对待自己，假意的对待上帝。我在侍奉里面给我最大最大帮助的，我讲到不是讲给别人听，是讲给我自己听。我自己受感动了，我自己愿意照着神给我的话去行了，有一天我所讲的东西才会成为粮可以喂养人。假如我们都是讲给别人听的，我们所有的一切的想法计划都是讲给别人听的，不是自己真正想要做的，我们认为这样讲别人就会听了觉得对，而不是我们真心要去自己愿意付代价，甚至生命的代价，一切的代价去遵循的，这就叫以谎言以诡诈来对诡计来对待耶和华。修读诗人让我们侍奉的里面，跟随主的道路里面都是真心，虽然我们的真心不完全，我们可以长进，虽然我们的真心还幼稚，不需要让人家以为我们很属灵啊，我们的侍奉很高超，我们讲这些东西骗得了人，骗不了自己，也骗不了上帝。我们的结果会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是什么样光景，但是我们要放心，我们要相信，就是连以色列以法莲这样的悖逆，上帝说我怎么忍心让你成为亚玛呢？我怎么能够使你如西别呢？神已经向我们回心转意，神对我们的怜爱已经大大的发动，今天我们要得着，我们回头我们就得着，我们一直偏心记录，只是让神的心难过，而我们自己在生活的里面也没有安息。我们一起低头祷告。